司马懿亲自从曹真那儿把那个帅印取来了，他这才由洛阳点兵，把人马带到了长安，张合亲自来迎接。当时呢，司马懿就派张合呀做先锋，让戴陵做副先锋。这时郭淮孙礼也都听说了，说司马懿拜了都督了，总领关西各路人马，因为曹真都督的病没好，那么这个征西的帅印呢，暂时由司马懿来挂。郭淮孙礼啊就赶回了长安，得跟这位都督见个面啊，得跟都督说一说，说是自从啊曹真走了之后，我们是怎么安排的，怎么拒敌的。他不说呀，司马懿也得问。司马懿见了这两个人挺客气，跟他们打听了打听，说是自从诸葛亮得了陈仓，取了散关啊，又得了建威，这次呢亲自领人马兵出祁山了，那么各处就是咱们所守的那些关隘还有什么动静没有啊？就是其他呀那些关隘没被这个西蜀给取过去的地方吧。郭淮孙礼一听，启禀都督，没有。因为什么呢，我们已经把令传下去了，各处都有回令，不过就是啊这五都阴平啊还没听见回信儿。哦，司马懿这么一听，原来如此。这么说，那么诸葛亮会不会他把人马带出岐山之后回兵去取五都阴平？因为五都阴平啊与这个汉中接壤，这个地方对他们西蜀很有利，实际呢也是人家西蜀的地方，不过咱们给占据了而已。诸葛亮完全可能把这两个城池给拿过去啊。另外诸葛孔明兵出祁山以来，他可曾向咱们讨过战吗？郭淮看了看孙礼，孙礼瞅瞅郭淮，俩人同时摇摇头，回禀都督，没见孔明派将讨过战。哦，司马懿听到这哈，他手一推，胡须眼珠这么一转，诸葛亮领人马出汉中，千里迢迢来到此处，他是力在速战呢。诸葛亮北伐以来呀，用兵神速，速战速决，就是今儿个他怎么这么稳当呢？怎么到这会儿一直没讨战呢？难道说就因为诸葛亮得过陈仓，这个运粮粮道他就这么踏实吗？不用问，诸葛亮领人马出祁山，这么长时间不来讨战，必有奇谋，他准有什么计策。我想啊，咱们先应该到五都阴平去看一看，唯恐两座城池有失，请你们二位将军亲领人马去一趟，我这会儿派人与诸葛亮交战，意思就是我呀先把西蜀大营的注意力全都给吸引过来，你们二位到那儿看看五都阴平没丢，你们给他充实些人马，如果有什么闪失，你们应该复夺这两座城池，请你们由小路进发，路上多要小心，不可大意，遵令。这俩一瞧这倒好，来了就有活干。实际呢两个人是想看望看望司马懿，问问曹真的病情。哎，按现在的话来说啊，这俩人向司马懿报个到也就算完了。不管怎么着，司马懿来之前他们俩人一个守着梅城，一个守着雍州，现在都督来了，这怎么也得给个面见。哦，现在来了差事了，那就去吧。走在路上啊，郭淮就犯了合计了。哎，这位司马都督来了， 就做了一番判断，说诸葛亮领人马出祁山，很可能回过头去取了阴平和武都，让咱们上这儿来一趟。哎呀，不知道都督判断的到底是准还是不准。想到这儿啊，郭淮问孙礼，哎，孙礼将军啊，你说仲达与孔明这二位比较起来谁高明，就是说谁的本事大。孙礼听了这句话他乐了，呵呵，郭淮将军，这您还用问吗？当然是诸葛亮高啊，我看呢，诸葛孔明高过咱司马都督不下三筹啊。是吗？我说孙将军，你可不要长诸葛亮的威风灭咱们都督的锐气呀。嘿，反正这么说吧，孙礼一边说着一边直摇头啊，是咱们都督想到的那些事儿，我总觉得诸葛亮都想到前面去了。他这一句话呀，把郭淮也给说乐了。倒是啊，不过这次咱们都督想的可是很周到啊，让咱们先到武都阴平看看，如果说武都阴平没丢，咱们就给他充实些人马，要丢了咱就给他复夺回来。孙礼一听，那么假如诸葛亮这时候正在攻取二座城池，那好办了，咱们就按着都督的将令行事，咱们就由打西蜀军的后边往上掩杀呗。哎，我说还不一定怎么样呢，也许呀，人家诸葛亮根本就没派兵取这俩地儿，谁那么办呢？把人马都带出祁山去了，然后又派回一些兵将，返回头来取什么武都银平？要是我为主帅，我就不这么办。他们俩人这倒好，并马而行，说话打理儿，离着这武都已经很近了，忽然探马来报说武都城头上飘扬的是西蜀旗号，这俩城啊已经丢了。不但阴平武都丢了，而且城上虚插旌旗，大寨却扎在城外。说谁取的这两座城池啊？姜维、姜不越和王平。坏了，把郭淮、孙礼吓了一大跳。怎么回事？这诸葛亮可真有出奇之处啊，怪不得呢。都督来到长安，先问诸葛亮交兵了没有，一说没来讨战交兵，他立刻就想到派咱们到武都阴平来。哎呀，咱们都督够高的呀，可就是稍晚了这么一步啊。这俩地儿已经归了人家了，咱们还取吗？别取了，我看咱回去得了。对，两个人商商量量，又想往回来，走到半路上，突然一声炮响，哎呦，金鼓大作，喊杀声四起，满山遍野到处都是西蜀的军兵。只见高高的山头上，大道旗下有一辆四轮车，车上坐的就是汉丞相诸葛亮。可把郭淮、孙礼吓坏了，俩人各打一个冷战呢。我的个天哪，怎么碰上诸葛亮了？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位诸葛丞相啊，还跟这俩人打招呼呢。啊，二位将军，你们是不是奉司马都督之命来接应武都阴平啊？哦，司马懿想派人与我在前面交战，让你们来看一看武都阴平，唯恐两地有失，如果我要派将取此二城，你们好随后掩杀。司马懿哪里知道，我根本不与其交战，我在此处等候你们多时了，不过请二将不必担忧，你们呢是曹魏的两员下将，我不想伤害你们，你们赶快回去，让司马懿早来受手。 这番话把郭槐、孙离给吓得是拨马就跑啊。只见诸葛亮把手中大扇往起这么一举，关兴、张苞由两边就杀上来了。嘿呦，把郭槐、孙离这些兵将给杀了个四散奔逃啊。特别可怜的就是这郭槐、孙离这二位，他可怜什么呀？开始就骑着马跑，后来这个山道崎岖，实在跑不了了，有的那地方的马都过不去。这俩索性啊，把盔也摘了，甲也卸了，马也不要了，刀也扔了，枪也撇了，这俩好爬山，蹭蹭蹭蹭蹭过那山头上爬。张苞看着这可笑啊，他还没见过敌军如此之狼狈呢。哎呀，张苞一瞧这样的将军怎么能出来打仗啊？你瞧这像个什么样子，你们两个人就往这山上爬，能有我的马快吗？他啪的一下俩腿一踹绷蹬绳，磕飞虎颤，随后边猛追啊。这张苞可就忘了，你不看看人家两个人为什么骑马爬山吗？因为这地方这个战马他跑不起来呀，一面是大山立斗悬崖呀，一面是万丈深渊的大山沟。这张苞就不管不顾，他光顾往前追了，追着追着哗的一下，他胯下无追马，这一下子滚了蹄了，把这个石头给踏碎了。石头这么一碎，马一滚蹄，只听这马稀溜溜这么一叫，一声长嘶，呱就把张苞由马上给掀下来。哎呀，太可怜了，怎么了？把张苞给掀到山沟里去了，掉在山涧里了。这山涧呢，还不是那么深呢，不是个万丈深渊的山涧，就算这么一条小山沟，也就有个两丈多深，两丈多深也受不了，那也合着七八米呢。再说张苞是从马上灌下来的，那由上往下这一摔，就是个铁饼子呀，摔到下边去也得摔俩坑啊，何况是个大活人呢。再说他顶着盔灌着甲呀，这下可把张苞摔着了，摔了个实实乎乎的，当时就人事不醒了。西蜀的将校也顾不得再追什么郭槐、孙礼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赶快救张苞将军吧。这跳下去，哎呀，两丈多深，这怎么往下跳？跳下去怎么上来呀？得先弄绳子呀，把这绳子拴那棵树上，然后这小校就倒着这绳子下去。下去仨俩人还不行呢，一下去好三二十个，把这位张苞将军给背上来了。乌骓马算完了，摔死了。虽然把张苞背上来了，他还是不省人事啊，满脸是血呀、啊，摔得真可怜呐、啊！大伙啊连连呼叫，叫了半天，这张苞也不应声。应什么声啊？按现在话来说，那是严重脑震荡。这人，这赶快禀报丞相吧。诸葛亮听说张苞摔伤了，赶忙催动车辆就奔这儿来了。他下了四轮车到跟前这么一看，哎呀，摔得这么重啊。诸葛亮俯下身去连叫了几声张苞，没有回声。大家一看，诸葛丞相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，他是真心疼啊。没想到这张苞怎么就这么大意呢？这个地方立斗石崖，我再三嘱咐你们，在行军的时候，特别是马上的战将，一定要格外小心。你怎么就会忘怀了呢？不能耽搁了，丞相传令，赶快叫军校把张苞送回汉中，加紧调制，不得耽搁。蒋校领令护送张苞回汉中。那郭槐、孙离哪儿去了？跑了，趁乱裹乱，这俩算溜了。 一直跑回长安，这俩这相也够大的了。战马是早就扔了，盔也没了，甲也丢了。您再瞧那战袍，撕的都一条一条的，哪是撕的呀？这一路上钻那酸枣壳子，刮的。俩人来到大帐，一见司马懿，把司马懿吓了一跳。哎呀呀，怎么落得如此狼狈啊？启禀都督，是这么回事。俩人就把接应武都阴平的事情说了，我们去晚了。司马懿点点头啊，他点头干什么呀？从心里往外佩服诸葛亮，人家每想一招几乎都想在我的前面去了，这次我想到武都阴平了，可是又比人家诸葛亮晚了一步。郭淮孙李贤贤把性命搭上，带去的兵马折去了大半呢，你能不佩服人家诸葛亮吗？你们二人歇息片刻，换换衣服，再领人马分头去镇守雍州与梅城，不可出战，老夫自有破敌之计。
多谢都督。
得道谢，那当然了。你看你带出些人马去，把人都给人弄没了，你们这么狼狈回来没治罪，这就算不错呀。郭淮孙礼领令镇守雍州和梅城去了。这时司马懿把张合和戴陵给找来，说是我已经派兵去到这武都阴平，但是晚了一步。现在我想，诸葛亮既然得了这两座城池，他必然前去安民呢。就是趁着诸葛亮去武都阴平安民之时，你们两个各自带领精兵一万，悄悄由小路绕到西蜀大营的后面去，从后面往前杀，老夫亲自引兵由前面往后杀，你我在西蜀营的中军保障会合。这就是说，趁着诸葛亮不在大营啊，咱给他一个出其不意，一举而下西蜀大营，打他个大胜仗，咱们也得得点战利品了，不然城池也丢了，损兵折将，丢了不少的马匹，丢了那么多的东西，就算完了。哦，合着这回啊要到西蜀大营那儿捞一把。这是一些曹魏军的小校那儿议论，他们哪能猜想得出司马懿的智谋啊。司马懿想一战成功，就这一下子如果不能生擒你诸葛亮，也得把你赶回汉中，最好啊杀回西蜀，直接就把你赶回成都去得了。你别紧着在我岐山口这儿晃悠，这玩意儿太吓人了，一跨渭水就进了我的长安了。司马懿呀，他怎么能不嘀咕啊？张合和戴陵挺高兴，准知道啊司马都督这是一条妙计，绝对能取胜。他们两个人就由打西蜀大营的旁边就抄过来了，走的是小路啊，抄过来满以为啊，哎，从后边往前一杀，司马都督再一接应，哎，那该多好啊，这不就大获全胜了吗？都是那么盼呢。二将刚转到西蜀营的后边，只听一声炮响，跟着西蜀军由四面八方就杀上来了。营对面啊，四轮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。诸葛亮一点手啊，张合，你们这是到哪里去啊？啊，不用问呢，你们是奉司马懿的将令来偷袭我的大营。司马懿以为我已经领着人到武都阴平去安民去了，趁我营内空虚，你们前来打劫，好大胆量。现在我把你们给困在此处，张合，你还不赶快下马归降，等在何时？
张合一听，哎呦，司马都督，您看，您又想到人家诸葛亮的后边去了。这诸葛亮啊，他简直像能掐会算一样，他怎么就猜得这么准呢？一猜就猜中我家都督用兵的心思，打吧！张合算拼了命了，带领也得助张合一臂之力。两个人大杀了一阵，损兵折将且不说呀，这两个人也都身上带伤多处啊，总算是没让人家西蜀军校给捉住，居然杀开了一条血路跑了。正跟司马懿碰上，合兵一处嘛。司马懿一瞧，这还没上西蜀大营里边去，怎么就在这儿合兵一处了？你们那兵呢？张合在邓中一跺脚，别提了，都督，这诸葛亮是诡计多端呐，咱又中了他的计了。哦，司马懿一听暗吃了一惊，嘿嘿，诸葛亮确实高我一筹啊，他真的够高的啊。司马懿传令来啊，撤队收兵，把兵马收回去了。他传令众将，从现在起深沟高垒，拒不出战，这仗啊咱别打了。司马懿心想，还是得跟诸葛亮耗着呀，多着耗着他呀，粮草绝尽再战不迟，这仗没法打。你怎么打，就是说你怎么想出来的那主意，哎，人家就在前面等着你呢。像下棋一样，你只要是往前一递那子儿，嘣儿，人家就给你吃了。这棋还下个什么劲儿？干脆我以守为上，不打了。诸葛亮几次来要战，司马懿都不出兵。哎呀，西蜀的将校可有点着急了，大伙都明白了，司马懿啊是让咱们丞相给打怕了，他猫在那老窝里他不出来，咱们攻他也不好攻啊，看来呀、啊、他又要跟咱们耗着了，咱们哪耗得过他呀。众将正在着急，哎，西蜀来了一位使臣费祎来了。这位费先生干什么来了？嘉奖三军呢、啊、感情啊传刘禅的旨来了，把丞相诸葛亮官复原职。这次诸葛亮领人马三出祁山，是大获全胜，呵，震动了整个的西川，河川人民无不雀跃，大伙都高兴。那当然，这是得了多少地方，陈仓、散关、建威、武都、阴平，现在打的司马懿都不敢出战了，而且缴获了那么多的战利品，你说这西蜀军民谁不乐呀？刘禅也高兴得不得了，刘禅想，哪能让相父总当这右将军呢？自从失守街亭、空城计之后，诸葛亮杀了马谡，自贬三级，不是当了右将军了吗？现在仅仅是李丞相事，那不行，得赶快官复原职啊，这官复原职也得找个台阶啊。哎，现在这是个多好的机会啊，打了这么个大胜仗，那么该嘉奖的就得嘉奖，三军将校都要奖励，何况是我家相父诸葛亮呢？刘禅这才传旨下诏，让费祎到大营来见诸葛亮。诸葛亮接旨之后设宴款待费祎，这位诸葛丞相啊推辞了半天，虽然说得了这么几座城池，也得了一些东西，但是这不算是大胜仗，现在司马懿拒不出战，如果说我要是跨过渭水取了长安，官复原职啊还觉得心安理得，我看就这样吧，你回复陛下 就不必先忙于官复原职了。哎呀，非一听丞相，您可不能推辞了。怎么，您要这么一推辞啊，那可就冷了陛下的心肠，河川军民都不答应啊。丞相，您就应下来吧。说的诸葛亮也没办法了，只好答应。哎，诸葛亮三出祁山的时候才官复原职，又当了丞相了。把费祎送走之后，这仗怎么打呀？你不管怎么着急上火，怎么讨战，司马懿就是不理。诸葛亮啊，想出一计，他传令三军拔营起寨，兵退三十，退了三十里，这是一舍地呀、啊，三十里为一舍呀、啊，不是有那么句话，远避三舍吗？那就是九十。诸葛亮现在啊，退了三十里，有探报报给了司马懿，说西蜀诸葛亮撤兵了，兵退三十。司马懿这么一听，他捻着胡须想了想，笑了，笑什么？诸葛亮有点等不及了，哼，他连连来讨战，老夫不出战，不予理睬。诸葛亮啊，不用问，准是想出什么计策来了。他不是退兵了吗？就瞧着他往下退，瞅着他退，千万别追，一追准上当，别理他，只当他没退。嗨，三军一听，这叫什么呀？怎么人家明明撤兵了，什么叫只当没退？我说啊，咱们都督是不是让这位汉丞相诸葛亮给吓破了胆子？别胡说啊，可告诉你，不许嘀咕这个，你就按令而行。司马懿没理这茬儿。过了没三天，诸葛亮又撤兵了。撤了多远？还是三十里。有人又报给了司马懿。司马懿一听，哦，西蜀军两次撤兵，不是才撤六十里地吗？我呀，不理你，还是不予理睬，别追，诸葛亮准有奇谋妙计，就是不上当。过了五天，探报又来了，说诸葛亮又退了三十。司马懿一听，啊，他啪用手一拍帅案，挺身站起来。这个诸葛孔明，你既不远退，也不进退，一次退三十，你在我这丈量土地呢？你啊，退了三次才退出九十里地去，你这不是诚心挑我的火吗？你以为我真不敢跟你打呀？你不是兵退九十了吗？老夫这次就要与你决一死战。众军校这么一瞧，行，谁说咱们司马都督没火气呀？这不是火了吗？大伙一看，腾的一下，司马懿把令箭举起来了。众将精神一振，心里暗想，哎，都督您这就对了，要不然这诸葛亮有点太气人了，大家拉着那架子，那意思叫争先恐后抢这个令。只见司马懿把那令举起来，轻轻晃了这么两晃，啪，又放在桌上了。哼，老夫焉能中你诸葛亮的诡计？我仍然是坚守不出。